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少儿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今天加入我一块主持的还有 Luna 和 Lily， 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旅程。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叫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啊的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了眼睛，滚到了狐狸妈妈的身边，说，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快点儿。狐狸妈妈吃了一惊，有点发慌，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这眼睛什么也没有扎上呀。狐狸妈妈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呢，这受到了刺眼的反射光，误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什么东西了，疼得很呢。小狐狸跑出去玩了， 它在丝棉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雪花似的飞散，映出了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发出可怕的声音，呱嗒呱嗒，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啊，在雪中像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这是什么呀。他扭回头瞧了瞧，但什么异常也没有哦，只有雪像白丝线似的从树枝间不停地往下落着。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了洞中，对妈妈说，妈妈，我手冷，手发麻了都。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了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一边用自己暖和的手轻轻地握着小狐狸的手说，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啦。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个冻疮，可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小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这样他的小手就不会被冻着啦。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从洞里出来，小狐狸钻在了妈妈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看着这，看着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吗？那不是星星。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这朋友就是不听啊，这啊就想偷人家鸭子，结果啊就被这户人家发现了，这使劲追赶，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呀。妈妈，你站那儿干什么呢？快点走吧。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啊。她想了想，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只好让小狐狸自个儿去镇上。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真奇怪，妈妈，这是什么呀？小狐狸看着，借着雪光，又仔细地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这是小孩手哦，宝宝，去了镇上有很多人家，首先要找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的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家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是这只小孩手伸进去哦，说，请买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小狐狸不解地反问道。因为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是狐狸，他们不会卖给你手套，还要把你抓进笼子里关着呢。嗯，好的，妈妈。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来哦，要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完，塞给了两个白铜钱。小狐狸映着雪光上的原野，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了。一开始有几个，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灯光红了起来，灯就像星星似的，有红有黄的，还有蓝的呢。不久到了镇上，家家户户都关了门，只剩下柔软的雪堆在了街道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都点着小电灯泡， 他边看招牌边看，这上面有好多油漆写的东西，有涂鸦，有文字，他也不明白那到底是什么。于是他按了妈妈说的话，他先是敲了敲门，接着他把那双妈妈给他弄的小孩手伸进去，礼貌地说道："请给我定制一副手套。"随后他把白铜钱交给了店主。店主是一个和蔼的老奶奶，老奶奶量了量他手的尺寸，给他做出了一副合适的手套。小狐狸穿上手套，开开心心地去找狐狸妈妈了。终于，小狐狸在妈妈的教导下，并且没有妈妈的陪伴下，完成了一件事情，他感到很自豪。这是个有意义的冬天。
大家好，我是 Lily。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了简爱向罗杰斯特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到底为什么要费尽心机的让自己相信他将会娶英格拉姆小姐呢？让我们来看看原文中罗杰斯特是怎样回答的吧。就这样一个要求，谢天谢地，还不是太糟。我想我能够坦白的说。虽然我可能会惹你生气，简，我可以看出你在生气的时候简直能变成一个火神。昨天晚上在寒冷的月光下面，你同命运进行抗争，声称本来同我的地位就是平等的。那个时候你简直就是在喷火。顺便说一下，简妮特，是你先向我求婚的，当然是我了。不过，先生，请你回到刚刚的话题上面。谈一下和英格拉姆小姐有关的事，好吧？我伪装成向英格拉姆小姐求婚的样子，为的目的便是让你如同我迷恋你那样狂热的爱上我。我很清楚，想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嫉妒才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同盟者。这简直是太妙了！不过如此一来，这样做简直是奇耻大辱，简直就是一桩丑闻。先生，难道你根本就没有将英格拉姆小姐的感情放在心上吗？哈，她的感情只集中于一点，骄傲。那种感情所需要的是屈辱。简，你嫉妒吗？这你不要管，罗杰斯特先生，接着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你觉得你的虚情假意难道不会为英格拉姆小姐带来痛苦吗？难道她就不会觉得自己被遗弃了吗？不可能，听我跟你说过，不是我将她遗弃了，恰恰相反，是她遗弃了我。当她听到我破产这一消息后，她的热情便马上降了温，也可以说简直是熄灭了。你的狡猾实在是令人惊讶呀，罗杰斯特先生。恐怕你在一些问题上的原则实在是有些怪癖了。就这样，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距离罗杰斯特和简爱结婚的日子也剩不了几天了。而就在这几天里，发生了一件怪事儿。简爱是这么告诉罗杰斯特先生的：“当我醒来时，一个亮光将我照得眼花缭乱。”我原本以为天已经亮了，不过我错了，那只不过是个烛光。我还以为是苏菲进来了，梳妆台上放着一支蜡烛。我在临睡前将结婚礼服和面纱挂到了橱柜里面，不过现在橱柜的门是开着的，还能听到有人将衣裙弄出瑟瑟的响声。我问道：“苏菲，你在那儿做什么？”没有人回答我。不过，一个人的身体自橱窗内走了出来，他拿着蜡烛，并将它高高举起来。苏菲，苏菲，我又一次喊道，但他还是一声不吭。这时候，我已经自床上坐了起来了，俯身朝前，我先是感到了一阵惊讶，而接下来便觉得很困惑。我感觉我血管内的血都要全部凝固了。罗杰斯特先生，那并不是苏菲，不是莉亚，也不是菲克斯太太。全都不是，不是的，我能够肯定，直到现在我还能够肯定，并且也不是那个格雷斯普尔。我看肯定是他们其中的一个。这时候，我的主人插话进来说：“ 不是的，先生，我庄严地向你保证，绝对不是的。我对面的那个身体是我从来没有在桑菲尔德看到过的，那个身高与轮廓对我来说全部都是陌生的。形容一下吧，姐。看起来是个女人，长得又高又大，她那浓密的黑色头发披到了背上，我不清楚她所穿的是什么衣服，我只知道那衣服长长的，白颜色，到底是长袍、被单还是裹尸布，我便不得而知了。姐，你有看清她长什么样吗？在我看来特别吓人，我在镜子里看到了，简直跟鬼一样。先生，我从没有见过那样的面孔，那是一张不带血色的脸，而长相看起来野蛮凶残。啊，那他都做了些什么呢？先生，他将我的面纱自他那颗吓人的脑袋上扯了下来，撕成了两半，然后又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后来呢？后来我便失去了知觉，这是我自有生以来第二次失去了知觉，也是第二次被吓得晕了过去。当你醒来时，谁在你身边？没人，先生，那个时候天已经大亮，我起了床，大大的喝了一口水，感觉虽然非常虚弱，但没有生病。我决定不将这事儿告诉任何人，就是讲给你听。先生，告诉我，那个女人是谁？那是你脑子受到了过分的刺激而想象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这样的。我肯定要小心地对待你，我的宝贝儿，你的精神很脆弱，可不能受到惊吓。先生，你相信我，我的神经没有任何问题，那件事情是真实的，而且它的确发生了。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鼓起勇气在四周看了看，我在地毯上看到了一样东西，他证实了这绝对是真实的，因为那就是一块被撕成两半的面纱。我感受到罗杰斯特先生被吓得震动了一下，全身都颤抖了起来，他连忙搂住我说，谢天谢地，如果昨天夜里真有什么邪恶的东西到你身边，但他也只是将那块面纱弄坏了而已，想想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罗杰斯特先生的呼吸也开始变得急促了起来，他使劲地搂住了我，将我弄得几乎无法透气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谁将简爱的头纱撕碎了呢？是人还是鬼？简爱和罗杰斯特还能够顺利结婚吗？咱们下期再会。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历史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明朝的建立第一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明朝的建立是在公元1368年啊，公元1368年是对中国历史影响非常深远的一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历史上第二位草根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啊坐上了龙椅，建国，明朝改元洪武，正式开启了明朝276年的历史。上次呢，我们讲鄱阳湖之战下集的时候，其实我们留了一个尾声。这个尾声呢，就是我们讲了徐达常遇春北伐。这徐达常遇春北伐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啊，当然具体的这些战役的细节我就不多讲了啊。我们都知道，徐达常遇春北伐最后是攻陷了元大都啊，元顺帝带着全家就跑回了北边啊。所以呢，我们这时候朱元璋就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朱元璋他要确实选一个国都。朱元璋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呢一直是以南京啊为根据，当时他叫应天府南京为根据。但这个时候啊，朱元璋犯难了，因为曾经根据有历史记载，朱元璋一度很想把这首都建在他的老家凤阳。因为我们这个非常可以理解朱元璋的心情，为什么？因为这毕竟是朱元璋最熟悉的地方，这他的老家呀，他生于斯长于斯啊，确实他有回馈家乡父老的这份心。但是呢，朱元璋的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底下的大臣啊打消了。为什么？因为呢，底下大臣确实他需要找寻一种先例，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啊，这个皇上啊大臣都特别喜欢去在历史书上找一些先例。而很遗憾，凤阳呢没有在中国历史上 当国都的这样的一个先例。虽然这个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哈、有待于我们更多历史学家去查证，但是呢，这个故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啊，来我们来看一看朱元璋的整个的他的一种心态啊。当然，这个想法朱元璋很快就打消了，那就只能换下一个了。那朱元璋就说呢，他说那我更熟悉的还是南京啊。朱元璋我们很可能，当然这个历史上没有准确记载的，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的推测一下，朱元璋他很可能没有去过元大都，肯定他应该没有去过北京。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朱元璋他肯定是找自己熟悉的地方，那就是自己熟悉的又离自己老家比较近的，那肯定就是应天府，就是南京了。但是朱元璋的这个选择啊，仍然还是会面临到一些压力。这些压力是从哪来的呢？实际上他的这个选择，他面临的压力就是从在中国历史上来形容明朝皇帝的这两句话来的。第一句叫天子守国门，第二句叫君王死社稷啊，这是当时中国历史的后代历史学家们对明朝的皇帝的一些评述啊。但是呢，当时朱元璋面临到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上次分析过，其实这个问题主要就是他面临到北方当时的蒙元势力南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他面临到这个问题就跟汉朝的匈奴啊、唐朝的突厥啊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朱元璋当时他的大本营在南京啊。当然，我们根据朱元璋自己的这样的军队的战斗力哈、整个北元势力反扑的大规模反扑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啊。因为当时呢，北元已经被朱元璋打的是惊弓之鸟啊。但是朱元璋他不得不防，为啥？因为人家十天半个月的来您这儿啊突击一下，那您也挺烦的嘛，是不是？所以这大隐患啊倒是不算太大，但是呢这些小隐患它总会有啊。所以这时候朱元璋心里就有点烦，这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换谁都很烦，这就特别像这种麻雀战袭扰敌人。当然我们都知道骑兵的机动性很强啊，而朱元璋的骑兵呢还是没有能达到像当年啊北元骑兵的这样的一种战斗力啊。当然这也确实跟他们从小的这种训练啊还是有关系。因为毕竟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而农耕民族呢有的时候他很多就是步兵可能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朱元璋呢，他如果当时把他整个的这个大本营这个国都定在元大都，也定在北京的话，其实他在对于北边的这些北元势力的这些作战的时候，他仍然是有些优势的。因为他不用每次都从南京出发，然后又要过河，然后又要走驿道等等，一下就是这种行军还是很长的。所以这个时候朱元璋他仍然也是陷入了这种沉思啊。我们都知道定都的这个话题啊，一直都是朱元璋在位三十年当中的很多的这种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啊。这个呢也确实是为后边朱元璋的后世子孙，尤其是他儿子和朱元璋的孙子啊，留下了一些隐患。当然了，定都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到后边得会再详细的讲一讲啊，这可能是三十年以后的故事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把这个视线放在1368年啊，这一年，在1368年的时候，朱元璋立了太子啊，立太子朱标啊，立这个长子朱标啊为皇太子。然后呢，这时候朱元璋他考虑什么呀？朱元璋这时候他要考虑的是如何封赏这些随着他打天下的啊这些大臣。啊，封赏这些大臣呢，那朱元璋仍然是定了几等爵位啊，公侯伯啊，就是公爵当然最高的侯，然后还有伯啊。朱元璋手下这些大臣呢主要分为两类啊，有一类是朱元璋老乡，也就是咱们所谓的淮西勋旧啊，朱元璋的这些老乡啊算一波。当然还有另外一波就是其他的啊，这些在晚一些跟随朱元璋啊加入朱元璋阵营的这些人啊，这些人呢代表的就谁呢？像刘伯温啊、宋濂啊这些人啊，这是以为代表的。而像对于朱元璋老乡，是以谁为代表？以李善长、汤和、徐达啊为代表的这帮人啊。这两帮人我们后边会好好讲讲，因为这两帮人实在是很有意思。但是朱元璋啊，在怎么封赏的时候犯了难，因为大家都知道封赏啊、赏赐这样的事情啊，他这很难一碗水完全端平了啊，因为这有赏谁也总有不赏谁，是吧？这种时候大家的这种心态啊是非常难啊，非常难琢磨，而且是这也是很两难的事情。所以朱元璋当时作为啊一个统治者啊，他想在去赏自己底下有功之臣的时候，他仍然啊还是不得不如履薄冰啊，竹林深渊的这样小心翼翼的啊进行着一些考量。 首先呢，朱元璋，我们先说几个封公爵没有什么悬念的人啊。首先李善长，李善长封公爵应该没什么悬念，因为李善长是基本上在是加入朱元璋阵营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啊，而且李善长确实他是有文化有计谋啊，而且非常善于筹措粮草军需这些后勤的这些事情，所以李善长在朱元璋阵营里就很像萧何啊，就很像萧何这样的角色。我们都知道刘邦啊，在刘邦继位之后萧何功第一啊，确实是萧何是功劳第一的，所以李善长呢封公爵啊确实没有什么悬念，而且李善长最后封了公爵，封韩国公啊，李善长最后是封了公爵的。还有谁是没有什么悬念呢？啊，徐达啊，我们都知道徐达肯定是，因为徐达他确实是他是啊北伐大军的统帅嘛，而且徐达呢确实也是不管是步军还是骑兵，自己有非常熟悉而且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套战法，就凭这套战法，徐达呢确实是击退了北元的多次进攻，所以徐达这个时候封国公啊，也确实是没什么悬念，徐达就封了魏国公。当然还有什么？还有谁呢？比如说像冯胜啊，宋国公冯胜啊，冯胜也是非常著名的。冯胜呢，最后也是因为他一直是跟朱元璋啊关系都特别好。然后还有谁能封国公呢？啊，就是李文忠啊，李文忠啊是朱元璋的侄子啊，同时也是战功赫赫。这些就是我们举了几个啊封国公的例子。当然我没举全啊，后边我会给大家补上，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会把整个的朱元璋当时封赏的名单跟大家过一过，但这一期呢我们先来讲一讲这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有封侯的啊，封侯的都有谁比较代表性呢？比如说蓝玉啊，大家都说蓝玉这不是后边事儿，蓝玉啊确实在这里边封侯也算是有代表性的。而封伯的著名的啊程义伯刘伯温，大家都说了这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呢，这刘伯温怎么最后只能封了个伯呢？当然这也是有朱元璋的考量啊，当然后世史家确实是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主流的观点啊来稍微的分析一下。首先啊，刘伯温跟朱元璋并不是同一类人。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刘伯温他是浙东世子出身，他是青田人啊，他自己并不是淮西这边人。而且呢这刘伯温一开始他并没有对朱元璋啊，对朱元璋的这种主张并不是非常的赞同，而且刘伯温呢最一开始并不认为朱元璋他能成事，或者甚至能是自己的实力能扩充到很强，因为当时刘伯温仍然对于当时的元廷啊是有一些幻想，他觉得当时毕竟元廷他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啊这些军队，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实力啊，朱元璋可能他未必能笑到最后，但是实际上刘伯温起码在这一回上啊，他确实自己呢有点看走眼了。所以像刘伯温这么聪明的人啊，有时候也确实是可能是因为自己眼光和自己的格局的这样的问题，可能对于朱元璋啊，他确实有的时候在这种判断上会有一些许的误差啊。因为朱元璋呢他一直思维同常人不同啊，而且他是又有智慧啊，又有勇气，而且他这个人而且是非常头脑清醒的，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刘伯温不能以特别常人的这种啊要求啊这种要求来看待朱元璋这样的一个啊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综上所述吧啊，刘伯温最后被封为程义伯。其实封伯爵未尝不是件好事，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还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当然这个是后话了，我们在这儿就不多赘述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的这种封赏呢仍然是有他自己的哎这套体系的。为什么？因为朱元璋大家都说了，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快的，或者说是啊在大批量的而且在时间比较短的时间之内要封赏这么多人，为什么？因为其实他要稳定住大家的心嘛，这些人跟着朱元璋啊一块艰苦创业是吧，总算是有了个特别好的结果，那大家每人都想分一杯羹啊，这确实是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凡事它都有两面性，所以呢现在这些人他的思考的角度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当然了思考是这么思考，可能有的时候他们做事的行为也会是这样的行为，但这些行为会不会让朱元璋觉得满意，那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但是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以后肯定是会知道的，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就暂且先不多说这些了。大家都看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就讲了讲朱元璋啊对于自己手下的这些大臣的一些封赏， 下期节目呢，我们就会更详细的讲一讲啊，整个朱元璋他的给底下这大臣的这些封赏名单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边哪些人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哪些人我们将会对他们非常熟悉，而又有哪些人呢，确实是只是昙花一现的啊，这样的一些角色。好，我们本期节目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